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至六节，请听神的话语。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凡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今日的崇拜，我们有 Pastor Steven 叶少斌传道为我们证道。今日的题目是合而为一，时间交给 Pastor Steven。
有没有声？有没有声？一二三四，有聲啊！好，咁啊，再一次啊，好開心，即係見到大家啊，無論喺實體嘅弟兄姊妹朋友，或者喺直播嘅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啊！真係我諗喺崇拜裏邊見到大家咧，梗係好開心嘅事嚟嘅。啊，我哋有實體，又有呢個嘅直播形式啊嘅崇拜，即係大家可以按住自己嘅需要選擇用唔同嘅形式去敬拜。但無論咩敬拜形式都好咧。啊！崇拜就只一個啫，因為我哋敬拜嘅核心係敬拜上帝。正如喺啟示錄第五章，當使徒保羅被聖靈感動帶到去天上邊，睇到天上面嘅敬拜，24位長老啊，同埋四活物，同埋啊千千萬萬嘅天使喺度敬拜緊神嘅時候，使徒約翰亦都聽到喺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同埋喺天地间一切受造之物都喺度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俾坐喺宝座上边同埋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谂喺呢一两个星期里边啊，最令人震惊同埋心碎嘅事情咧，咁就系、是、啊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我哋喺新闻媒体上边睇到一幅幅。家人被迫分离，小朋友惊惶哭泣的图画呢，我们的确是很难受的。当这个世界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其实各个国家都呼吁全球要团结一致去对抗这个疫情。但是这个疫情现在都未过去，就发生这一次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本土里面最大型的军事入侵行动。团结就似乎是一个口号多过一个实际。因为在国和国之间的背后还有很多的利益分歧人的自私、邪恶、贪婪往往就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除了国际事件之外，我们回来近一点的地方看看我们的国家加拿大。最近三四个星期，过去三四个星期，由加拿大嗰啲 truck driver 发起嘅自由车队抗议嘅活动，虽然咧事件而家暂时系结束，但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是紧急眼前紧急情况就结束咗，但个问题冇消失到。我唔系时事评论员啦，我亦都唔系啲政治分析家究竟喺嗰个抗议嘅行动里面可能涉及政治，可能涉及自由，又可能涉及一些生计。但这个事件背后其实是反映着是不同的价值观。特别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究竟尤其是在一个国家里面怎样可以存在着不同带有团结呢？其实在疫苗接种这个议题之下包括这个疫苗接种护照的推行，从国家的层面去到人与人之间，其实慢慢形成了两极化其实对教会都造成某个程度的冲击的。 教會安排一些的防疫的安排，有人認為太鬆，有人認為太緊，有人認為可能限制了我回教會，甚至限制了我侍奉，有人認為教會要小心一點，免得增加這個的傳播的機會，其實是個危險。無論怎樣都好，這些看法都是很兩極化的，有不同的看法其實本身很正常的，因為教會是由人組成，還是神呼召人在不同地方呼召在一起，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這個很正常的。然而華人教會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已經講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不單止在宗派上面去討論，很多教會都講合一。我們教會的意象宣言的第一句，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好像考試一樣，在基督裡合一。這麼多不同人在一起，特別在一個可以極度分化的社會裡面，一班信主的人，我們被形容為是一個天上的國民，那我們在神的國裡面怎樣去展現這個合一呢？今天我會從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以弗所書》第四章的一至六節，我們用三點幫助我們去整理我們的屬靈生命。合一不是一個教會的口號，而是我們要向世界去展現出神在我們心裡面那個的證明。第一點，合一的源頭；第二點，合一的行動；第三點，合一的目標。源頭、行動、目標。我先看第一點，合一的源頭就是第四至第六節。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冠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無論是信徒或者非信徒，當基督信仰講合一的時候，我們不其然就會問了，基督教裏面有這麼多宗派，怎麼合一呢？我們是宣道會，還有其他的宗派、獨立教會，那怎樣是合一呢？其實這個觀念呢，是以為將所有不同的組織、教會拼在一起，那就叫合一。其實這個就不是叫合一，這個叫統一。統一和合一是不同的。聖經上其實根本沒有跟我們講過，或者教導我們要在制度、體制、組織上面要統一，因為統一從來都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上星期呢，就開始參加這個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那第一課呢，就講到在神的救贖計劃裏面巴別塔那個重要。那在創世記第十一章四節那裡講，他說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希望可以透過統一在一起，然後建造一座城、一座塔，然後傳揚自己的名。但這個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就變亂他們口音，將他們從那個地方裡面分散去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是神容許發生的。相反，所以我們看到就是統一從來都不是神的心意。相反，我們從啟示錄的新天新地裡面看到，原來有不同的文化和種族聚集在一起，在新耶路撒冷裡面是有不同種族的 群族在一起，一同的同心合意去敬拜侍奉。所以多元化的裡面的合一才是神的心意，是多元中的合一才是神的心意。怎樣才能夠在多元的裡面可以合一呢？首先我們要清楚合一的源頭。剛才我們讀的經文四章四至六節，這裡有七個一，在那個結構上面可以分為三組。第一組就是第四節，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同有一個指望。這一組的中心是聖靈。身體顯然是指到基督的身體，因為以弗所書的第一章二十三節都這樣講，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無論有多少宗派都好，只有一個真體。從狹義的角度來看，在教會裏面，每個人都是組成建立教會基督身體的一份子，每個人都有用處，每個人都不應該是投閒自散的。因為身體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每一個細胞、每一個肢體都應該是活，應該是在動的，不應該是死的。在教會裏面，活這個意義有兩層，有兩個。一就真的落手落腳在教會裏面去侍奉，去建立教會。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生命是活潑的，是展現基督的愛，就算生命在不同人生的階段都在述說個福音。今天我們是一個活的基督徒，在在動，還是一個活死人呢？而教會無論是狹義的角度去看，或者這個廣義的角度去看，都是向著一個指望去邁進的。這個指望就是主必會回來。無論在地上的日子是怎樣，環境是怎樣都好，當主再來的時候，我們就會改變，像主一樣，到時不會再有悲傷，不會有眼淚，更加不會有死亡。而這個情況就是以弗所書一章十四節那裡所形容，聖靈是印證神的子民基督的身體被贖，而當神的子民被贖的時候，神的榮耀就得到稱讚。教會存在是要榮耀神，你和我的存在是要榮耀神，而榮耀神從聖經的教導就是人回轉歸向神，叫人得救。可能 你會覺得我這樣說很奇怪，有人因為有人認為榮耀神還有很多方法的，譬如可能常常讚美神啦，祈禱啦，過聖潔的生活啦，結出聖靈的果子啦，甚至乎我們幫助一些弱勢社群，救濟窮人，這些都是榮耀神的表現，這些都是叫其他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這些好行為正正就是鹽和光的其中的表現，而鹽和光的表現就是要讓人從我們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的愛，神改變生命的能力，從而回轉歸向神，叫人得救。最後基督身體的形成是聖靈的工作，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三節那裡這樣說，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作奴隸的，是自由的，都在那一位聖靈裡受了洗，成為一個身體，都飲了一位聖靈。所以從教會基督身體的形成到教會將來確定得贖，都是聖靈的工作。所以這一組的七個一中心是聖靈，第二組的七個一是第五節，一主、一信、一洗。這一組三個單元裏面以主為中心，主當然是指導耶穌基督啦。耶穌是主，對於當時第一、第二世紀的基督徒來講、信徒來講是特別有意義的。凱撒是主，是當時帝王崇拜，羅馬政府要求每個人都要宣稱凱撒是神，而當時的信徒因為要維護耶穌是主而被處死。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呢，就是第二世紀士姆拿教會的主教波吕格。在主後156年反基督教的逼迫開始在亞細亞一帶開始，當波吕格被捉的時候，捉他的人呢嘗試游說他，就說只要你肯講凱撒是主呢，咁你就釋放你，咁就你就走得㗎喇。但係波吕格回覆話，佢有86年來我侍奉主，主從來都冇虧負過我，我點樣可以去褻瀆我個王、我個救主呢？講完呢句說話之後，佢就被火燒死。佢用自己嘅生命去見證主，佢用自己嘅生命去宣認耶穌是主。當波吕格殉道之後，其實嚟咗有唔少嘅基督徒、膽小嘅基督徒，佢哋會出嚟去公開承認佢哋嘅信仰。 有人可能问，想教会受逼迫，呢啲系第二、第三世纪嘅事啫。啊，而家冇咁严重啊嘛。啊，如果你以为咁咧，我就带你去睇睇早前有位弟兄咧转寄咗一份咧关于基督徒受逼迫嘅情况最新嘅研究表俾我。喺今日有50个国家，基督徒因为跟随耶稣而受到非常严重或者极端严重嘅迫害。这些非常严重或者极端严重的迫害是包括因为信仰被杀害，被无理的逮捕和监禁，绑架、强奸、暴力对待。除了这50个国家之外，还有24个国家里面的基督徒可能受到程度比较轻的逼迫。但总括来讲，如果有人说全球有197个国家，有人说215个，无论多少都好，即是说全球大约有三分一个国家里面的基督徒正在受紧逼迫。现在就多一个了，就是乌克兰的信徒。虽然他们不是受到他们自己国家的迫害，但是他们被隔离邪恶领导人的迫害，无端端被卷入这个战争的漩涡里面。中国的信徒又怎样呢？虽然中国在几年前发布了这个中国保障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的白皮书，但是刚刚在3月1号生效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所有在互联网上面的发布、转载、传播给其他有关于这个宗教信息服务的，都要事先要拿得许可证，如果不是就是违法。这样会不会大大限制了信徒去传福音和做见证的机会呢？加拿大的信徒又怎样？四号法案我经常说的 Bill C. 4的推行。我上个月就参加由区会举办的一个分享会，在这条法例之下，就算为到那些想改变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倾向的人士，即是说由这里转那里，由那里转回转头，总之有转变的话，你为了祈祷都是会触犯法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都这么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好讽刺地想，唯一一个不用受逼迫的方法呢，就是不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到敬虔度日，就不会受逼迫。这样看来，耶稣是主是一个口号啊，是一个广告牌上的标语啊，还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表现而的应信呢？如果第一组七个一的中心是圣灵，第二组的七个一中心是耶稣基督，那第三组的七个一中心，我想你都估到的了，就是一神。圣经形容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一位跟我们关系很亲近的神。神不是呢坐在很远地在天上的宝座来看我们，也都有这个现在的说法，叫他看看这个世界发生的事，神走了，神不理我们了。但这个说法完全是错的，因为我们从圣经看到神是住在众人之内，神是住在我们，神不是直升机家长，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他即是空降下来去帮我们处理问题。但是神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明白我们的情况。从这七个一的结构里面，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这一位三一神，就是我们合一的源头，因为三一神他本身就是合一。在约翰福音17章11节，当主耶稣和门徒分离的时候，他向天父祈祷，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主耶稣求天父祝福一班门徒， 甚至因为听见门徒见证而信主的人，都使到他们合而为一。这个是耶稣离开世界前那个心愿，也是对我们的吩咐。所以合一不单只是因为神合一，我们合一也是神的心意。教会合一是基于神合一，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根本合一不到，也都没可能合一。既然神是我们合一的源头，即是说我们已经具备了合一的条件，那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去完成这个合一呢？就是第二点我要所讲的合一的行动，第二和第三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讲这点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动物农庄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呢就实属巧合而已。有一天呢，农夫拿了一箱物品回来给他太太，小老鼠呢就很好奇了，他躲起偷看，啊，看看 这箱东西是什么来的。咁当个农夫太太一打开嗰个箱嘅时候呢，小老鼠就吓咗一跳，啊，心都嚟埋。原来个箱呢係装住咗好多老鼠夹。小老鼠呢就諗啦，今次大件事啦。个农夫买咁多老鼠夹返嚟呢，梗係攞嚟捉我㗎啦。咁佢就好担心，好驚。咁佢呢就唔知点算好。於是呢佢就走去搵鸡太太，跟鸡太太讲，我好惊啊，好担心啊，农夫买好多嘅老鼠夹返嚟要捉我啊。鸡太太听咗之后呢就话，哦，咁啊，咁你小心，自己小心啲啦，唔好周围走，咁咪得囉。鸡太太嘅回复帮唔到小老鼠。小老鼠好想搵其他动物去分担佢嗰个困难。於是佢就搵猪哥哥啦，同猪哥哥讲，我好担心，好彷徨啊，我唔知点啊，六个农夫买好多嘅夹返嚟夹我啊，要捉我啊。猪哥哥听到之后就话，好正常啫，人生总有困难㗎啦，边个冇啫，但係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努力啲，唔好放弃，大眼睇路，咁你又冇嘢㗎啦。其实我又唔係好驚㗎啫，因为我咁健壮，嗰啲夹夹我唔到嘅。总之你自己小心咁就得㗎啦。喺动物农庄里面，小老鼠同其他动物讲，你估有冇人理到佢啊？大家都好客气，好有心，叫佢自己小心啲，咁就冇事㗎啦。就好似雅各书咁讲，平平安安去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农夫太太真的将那些老鼠夹周围放，鸭栏又有，鸡栏又有，猪棚牛棚又有，还有些放在仓库里面。有一天呢，农夫太太呢听到在个仓库里面很大声地拍一声，她就想着一定是夹到老鼠了。于是呢她走去农仓那个仓库里面去看，原来呢那个夹呢是夹到一条蛇的尾巴。那条蛇就好痛，十指痛归心，周围找路走。咁啱农夫太太打开门，咁条蛇方不择路就向个门口冲过去，仲因为太痛嘅缘故，见人就咬，咁就咬咗农夫太太个一啖，之后个伤口就肿起嚟，有发烧就病咗。农夫太太被蛇咬到呢件事呢，就惊动到隔篱啲邻居，咁啊嚟睇，又俾唔同嘅意见，个伤口要点样清洗。但农夫系识耕田嘅啫嘛，佢点识做啫？咁所以啲邻居咧又会帮佢示范佢点样做，点样去做呢样嘢。有啲邻居仲执埋啲生草药嚟添，呢剂就外敷，嗰剂就内服，五碗水煲为一碗水饮。结果农夫太太个伤口咧就慢慢消肿，消又退咗，身体咧就真系慢慢好翻。大病初愈，身体好虚嘅。咁隔篱阿姐咧就教啦，要补嘅，补身最好嘅方法就系滴鸡汁。农夫于是咧就走去捉咗鸡太太嚟 做滴雞汁，等個太太身體好啲。咁太太真係農夫太太真係慢慢好翻好多啦。咁啊，農夫就好高興啦。佢咧為咗要多謝啲鄰居好到位嘅幫助，同埋要慶祝太太好翻，於是就大排筵席，宴請嗰啲嘅鄰居開大餐。你估農夫預備啲咩美食啊？燒豬啦，冇錯，燒豬一隻。咁豬哥哥就變成桌上嘅佳肴。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有些事以为不关我们的事，但原来在我们同伴之间，有些可能面对彷徨，有些要面对担忧，有些是面对孤单，有些甚至乎可能真的在实际生活上面是有困难， 有需要，不单止实际生活，也都有些心灵上面的需要，希望有人明白，有人支持。其他动物以为不关他们的事，老鼠夹是夹你啫，都夹我不到。他们也都不尝试去明白小老鼠的处境和感受，甚至可能会认为小老鼠搞到 今时今日其实你应该想到的，你选择留在动物农庄生活就预咗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啦。原来合一最大的阻碍就是自我同埋冷漠，所以使徒保罗喺第四章二至三节咁讲：如果我哋要合一，就要谦虚、温柔、忍耐，透过呢三个属灵嘅品格而展现嘅行为去表现合一。谦虚系一种喺神面前愿意小睇自己。放低自己心中嗰啲嘅傲慢，以为识嘅嘢，以为我知道嘅嘢，係完全无私咁去放低自己自我主张嘅权利，仲要係全然嘅去依靠神。温柔呢係一种为他人着想，尤其係面对困难嘅时候，无论係自己或者其他人都放低自己嘅偏执，待人温和，信服主。而忍耐就是对人不会暴躁，不会轻易发怒，对人对事都是满有怜悯。这三个属灵的品格正正就是对当时希腊文化要强调强势争夺刚刚相反。同样在今时今日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的自由和权利是最重要和优先，不需要理会其他人。但是圣经所讲的三个属灵的品格，就是要求我们小看自己，愿意成全人家，甚至乎愿意看到人家成功，要能够活出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就是这些一切的动力，用爱心互相包容。不过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想爱，我们是害怕去爱会受到伤害，甚至乎可能我们以前曾经经历过因为爱而受伤害，所以我们不想再冒这个险。C.S. Lewis 路易斯在他那本书《四种爱》Four Love 论亲爱、友爱、爱情、仁爱，他对爱有这样精简的描述。他说只要有爱，就一定有受伤的危险。只要你爱上一样东西，心就一定会痛苦，还可能会破碎。如果你要想确保你的心是完整无缺的话，就不要爱任何人，甚至不要爱猫仔、狗仔、hamster 仔，要用各种的嗜好和小小的奢侈的享受，好仔细地将你的心包起来，避免一切感情的瓜葛，将心完全封闭在自私的棺材里面。但是呢，在这副安全、黑暗、没有动静、没有空气的棺材里面，心是会改变的。心不会破碎，但是心会变得硬如铁石，麻木不仁，无法拯救。 如果想避免因为爱而受到伤害，或者至少避免受到伤害的危险的话，除了天堂以外，唯一能够彻底摆脱爱的危险和烦恼的地方，就是地狱。合一是要竭力去持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的意思就是尽力，当我们去爱其他人的时候，尽力是包括我们要接受会有受伤的可能性。因为耶稣基督都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受到严重的伤害，不单止在肉体上面受到伤害，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以赛亚书53章3节这样形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的身心灵都因为我们的缘故受到伤害。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有什么可能可以越过基督，不用经历耶稣所经历的，有不用受伤害的豁免权呢，或者特权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因为曾经爱试过爱人，对好像耶稣这样爱对人好而受伤害的话，那我恭喜你，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后一点，合一的目标就是第一节了。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教会为什么要合一？为什么教会要有这些共同性呢？保罗说就是要与蒙召的人相称。换句话说，合一就是我们回应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还有我们行事为人是要与这个蒙召的人相称。所以教会合一是应该可以被人看到的。相称的意思呢，其实就好像有两件物品这样放在一个秤度两边，中间是绝对平衡，不会偏向一边的。那当然我们领受的恩典 是大过一切， 是不会重过去的。其实是即是说，当我们将我们的行事为人放在一个秤度，和我们所蒙召的恩秤一秤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和这个的蒙召是不是对称呢？你的行事为人够不够称呢？神的恩典就很大的了，我们重不过去的了。但如果我们不够称的话，我们就呃称的了。今天面对神的呼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够不够称呢？可能有人都认识教会这个词呢，就是被召出来的人。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第三章结尾的时候提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匆匆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神要在一群蒙召的人，被召出来的人中得荣耀。基督徒被召从世界出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讲，唯有你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我们做些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对称到神呼召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是要宣扬神美德，叫人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如果对称到的，那我们就是够称了。行事为人这一句不是名词，这一句是动词，原文是行走 walk 的意思。所以 Eugene Peterson 在他译译的圣经 The Message 信息本圣经里面，他有这样对这一节有这样的翻译，他说，我希望你走出去，最好就是跑，在上帝呼召你的路上跑。我不想任何一个人翘埋双手坐在这里，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在一条没有出路的路上去徘徊。 神呼召信徒是有他的目的。试想想，有人 call 我， call 我的人一定有 call 我的目的。神呼召我们，神的心意就是透过教会合一去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叫神得荣耀。教会合一已经在这里，因为圣灵已经给了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个状况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走入去参与这个合一的里面呢？在总结的里面，我想借用王牧师在两星期前教导我们的信息。在大使命教会的福音政策之下，全教会会众有同一个动机目标，要达到同一个果效。近年因为种种的原因，包括政治的局势、社会加拿大政府的移民政策，其实有很多人移居了加拿大，包括有不少的国际学生，中国内地甚至乎在这两年在香港过来的年轻人和家庭。新来到加拿大的朋友有很多的适应和需要，衣食住行样样都是问题，需要找地方租，需要找工作，有些还未有车牌的哪里都去不到，我们愿不愿意车他们呢？弟兄姊妹，我们大部分人都曾经是新移民，也都曾经是国际学生。神在以前呼召我们来先，不会没有原因的。我看到神在教会里面正在推行着这个的推动着这个福音工作。我知道弟兄姊妹，当他上完 ETI 授权作言作光，上完登日作言作光课程之后，向他身边的人传福音，也都有些在他住的 condo 里面，他接触不同的家庭，有中国人， 有其他不同种族的朋友，仲计划会约他们去坐低倾偈，去分享福音，甚至乎可以话分享开查经班、幸福小组。我都好希望你在这个合一的里面其中一份子。我们教会的意象宣言第一句是在基督里合一，跟着那句是活出神的使命。神说不要坐在这里，我希望你走出去，最好是跑，在上帝呼召你的路上面跑。神不想任何一个人翘埋双手坐在这里，神也都不想我们一个人在一条没有出路的路上面去徘徊。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昔日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了我们。我们深信有你自己的美意，原来教会得赎得救是荣耀你的。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将这个的福分、这个福气和我们周围身边的人去分享，以致你的名得到荣耀，得到被高举。多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得胜名字，阿门。